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学者、社会活动人士李银河在7月9号在微博发表了长篇文章，他呼吁彻底取消中国言论审查制度。李银河指出，中国言论审查尺度之严已经到了风声鹤唳、吹毛求疵的地步。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怕的究竟是什么？他们守土有责，守的是什么土呢？李银河还批评审查制度违宪，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他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奋起抵抗，为废除言论审查、维护言论自由而努力。文章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获得了上万次的转发，还有数万人点赞，不过呢，很快就遭到了删除。也有人说，李银河文章的下场再次点明了中国言论审查的严厉与无所不在。中国为何存在审查制度？它是如何运行？对于人们的知识生活、精神生活又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它到底剥夺了人们的哪些自由？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社会观察家田其庄先生。田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也是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你好，田其庄。
好，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今晚节目其实在进行的前戏呢，美国之音也与李银河女士联系上了。那么她表示，由于她目前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根据规定，所有外媒采访都需要经过社科院相关单位的批准，所以呢，她不便受访。不过李银河也表示，早在6月底，她的另外一篇探讨审查制度的文章到现在已经有6000万次的点击，这显示有许多的中国民众都非常关注审查制度的问题。李银河也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说现在其实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许多的影视节目、书籍、报刊为了要能够顺利的出版，他们都在打擦边球，都在自我修正，来尽量的躲避审查制度，可是却不去探究它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本来就不该有审查制度，因为这是违反中国宪法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讨论开始第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海涛。那么如果照李银河老师所说的这样的说法，中国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审查制度，那么为何中国现在仍然有这个所谓的言论审查制，而且似乎越来越严厉了呢？
言论不审查是中国宪法的一个规定，大家都知道呢，中国宪法35条呢，它就给了中国老百姓有很多的自由，比方说游行啦、集会啦、结社啦、示威，还有出版的自由。那么35条呢，就是它这个几大自由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它是虚的，而往往被更实的，就是一些，比方说刑法一些条例啦，比方说各地有什么公安部制定了一个，社会治安的管理条例啦，就是宪法规定的这一条呢，实际上在实际运行当中，它就变成虚的了。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执政者，作为一个统治者呢，他需要从两个方面把这个国家给稳定下来。第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就是军队，只有军队才能维稳。那么第二个就是笔杆子，就是只有控制了这个舆论，那么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中国的执政者啊，从这个毛泽东到现在这几代领导人，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只有抓住这两杆子，特别是后面这一杆子，抓住笔杆子把舆论控制好，那么整个社会他们就会认为是稳定的。在这种思维结构的这个下呢，就自然产生了一种，就是说所有的出版物，以前都是文字出版了，报纸了、电台了、广播了，所有这些言论也好、文字也好，都必须要经过控制，那么现在有了互联网，互联网呢一开始就是，当局呢他不知道如何来应对这个新的事物，只有20年，短短20多年在中国，那么随着互联网越来越 深入的发展呢，当你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这个对这个互联网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这个任由他各种思想、各种言论在上头就是通行的话，中国大陆当局认为它是泛滥的话，那么势必对这个国家稳定造成这个一种威胁，甚至是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它在形成了各种控制网络这个办法，互联网网办办公室、通讯什么办公室等中宣部好若干个机构来实行这个在网上的这个管卡压。
那么田其庄先生，您的看法，当我们提到了刚刚海涛所说的这个笔杆子的控制，您在中国的这个深入观察，您觉得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所谓的笔杆子的控制或者舆论的控制，它到底达到了多大的成效？那么李银河女士在她的这篇文章里也说，在现今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所谓的言论审查或控制言论几乎已经是不可能完全的成功了，她甚至说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可以在这个工程上取得成功，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多数人对于言论审查肯定是不满意的，谁愿意自己的讲话受他人控制啊？谁不希望表达的自由吗？但是自从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设立了宣传部，对言论一直进行着有效的控制，体制内的人基本上都习惯了这样的控制。我曾经在报社工作过，报社一版的清样出来以后，必须主动交宣传部长审阅，只有等他签了字以后才能开始印刷，这也是所有媒体必须遵循的准则。有的地方报纸主有一家那个地方报纸主编就是因为忽略了这样一条信息，喂，
哎，是田其庄先生，您还在线上，请说。喂，田其庄先生还在线上吗？
喂，
哎，是您，请说。
对，由于有这样的现实存在呢，许多媒体人都形成了心理暗示，他写稿件的时候尽可能不触碰官方容忍的底线，不发表这个批评官员的这个任何言论，这的确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啊，这种管控呢，实际上呢，看起来是为了他们维护政权的稳定，实际上呢，恰恰正是不稳定的一种方式，是吧？因为你这个不能表达批评意见。对于这个官方的行为不能形成一种平衡和制约，他们往往就会在自己认定的所谓正确道路上不管不顾的一直往前走，这样呢往往就会越来越极端，是吧？越来越问题越大，越来越走向自己的反面。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这个一次次的经验教训都是出在这个管控舆论上，首先把舆论控制住，结果成了一面倒，政策越来越极端，政治管控越来越极端，结果走到自己的反面，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实际上啊，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在李银河女士的这篇文章里面，她实际上以马克思还有中国共产党为例，她做了这样的说明。她说马克思在她生活的19世纪实际上也参与了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斗争，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也是坚决主张取消言论审查制度的。我接下来想请教海涛，在我们现场的海涛，中共当年为何要主张取消这个言论审查，而今天的中共政府又为何继续的在执行，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了为何继续执行，而且不断的在加强这个审查制度呢？
那么任何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好，他的领袖也好，他在下野的时候，他们在不执政的时候，在争取得到权力之前，那么他们都是这样的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公开言论。看那1940年那个《新华日报》，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都是要求民主啦，怎么美国民主如何如何好了？但是，在苏联前苏联也是一样，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之前都是一样的。哪怕是你在这个朝鲜也好，是古巴也好，越南也好，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是一样的。在没有得到政权之前，他们都向当权者要这个民主、要自由、要言论自由。那么一旦掌权之后呢，那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包括苏联，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他们一旦掌权以后， 他们就压制所有的言论自由的呼声，压制所有的要求民主的这个呼声。道理很简单，我现在掌握权了，我来说话来算事了。如果我把我的以前的民主我和自由言论都给了你，那么我们的政权就可能就是被你们推翻。这个我们都以前有了有先例有经验的，所以说我们一旦掌权是绝对不可以把这种自由再把这个笔杆子再还给你们的。
嗯，
很简单。
当然，继续我们谈到言论审查制度。当然，在李银河女士所呼吁的要全面取消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同时，大家也要来探讨到底这个言论审查制度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危害。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五月份，中国的艺术家艾未未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他就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那么他说呢，审查制度的危害不仅仅是让知识生活变得贫瘠，而且还从根本上扭曲了理解自然和精神世界的理性秩序。他说，审查制度依赖于剥夺一个人为了维持独立存在所需要的自我认知，他也切断了人们通往独立与幸福的道路。我想继续请教田其庄先生，审查制度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它又剥夺了中国公民的哪些自由和权利呢？
审查制度实际上就是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这也是公民的两项最重要的权利。我想强调的就是说，这对于这两项权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加入了联合国的，是承认了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宪章都已经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这样的神圣权利。那么我们作为国家，作为这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更应该带头遵守和落实这两项权利。可是现在这两项权利是落实的远远不够，不但不够呢，而且呢这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就是比以前又在这方面又有了明显的倒退啊。这个实际上呢，公民没有正常的发言权、表达权，实际上对这个社会的伤害，不仅仅是对公民的伤害，实际上是对中国政治的伤害。最终的当权者也要为他这个错误的决策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因为你这个没有公民正常的表达，这个对官员就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他们官员的胡作非为，结果就会导致这个执政能力的下降和执政错误的增加，这肯定是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都是不利的，这样的后果肯定没有好处。所以我希望这种局面应该尽快得到改变。
嗯哼，海涛，你的看法呢？
是这样，我们现在不是都在谈论这个刘晓波？刘晓波在2009年他被判刑11年的那个法庭上，他有个最后的陈述。当时他在最后陈述中，他就谈到了这个言论自由。他是这么说：“他说表达自由是人权之基本啊，人权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呢，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呢，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他当时就提出了，他把这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提到了一个人权的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他提的高度是非常的高呢。这是我当时想起来，2008年中共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他开辟出四个公园，说这四个公园大家可以去那儿去示威游行去，喊口号去。结果奥运会结束了以后，这四个公园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游行示威。为什么呢？是有人申请，但是他那个当局他不批准你的申请。当时有一个北京一个副转军人女军人叫单春，单春就争取了好几次，但是单春最后也没有得到批准。最后奥运会完了，四个公园没有一个公园举行过任何一次游行示威就是集会。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和观众朋友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有一位署名叫段青丝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已经催生出无数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只会接受官方希望他们看的，并且排斥一切不同的观点，他们完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认为其他国家有过，我们也有，这是很正常的，而不是思考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去避免发生。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位署名叫 TK 张的这位网友，他说深红保守派开始意识形态的收紧，占领舆论阵地的结果就是把温和的支持者和温和的反对者消灭了，然后把潜在的反对者赶到更加危险的立场上去，小粉红们去攻击温和改良派，认为他们不够民族主义，给他们扣上每分公知的帽子，其结果也是把本来的温和支持者逼到更加极端的立场上，这整个过程不断的递归，就成了今天的这种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听呢，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啊。我们今天谈到了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那么在李银河教授提出了希望能够彻底的取消这样的一个制度之后，他的文章即刻的遭到了秒删。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可能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言论审查制到底给中国公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我们想听听您的声音。我们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请说。湖北的吕先生，您在线上了吗？好，我们听不到您的声音，我们继续尝试第二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是的，首先啊，网络上的这个谣言啊，过去有这个秦火火啊，他要用谣言来谣翻中国，同时在互联网上为他自己捞点小名头啊，网络今天呢还有郭文贵在海外制造谣言。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网络上的这个舆论啊，已经开始影响司法的公正了。从过去的这个唐会上访案，到现在的余欢杀一人，重伤四人，而且是在警察前脚走，他后脚就掏出刀来杀人，居然最后由无期改判成5年，这就是网络舆论影响到啊这个什么司法公正。第三，第三，写文章不能够颠覆国家，但是写文章也绝对帮助不了国家。我请问你，在家里面写几篇文章就能治理国家，就能使国富民强，那不是很可笑吗？啊，大致就这么3点。
好，
我不想再说林和红
高姐。好，谢谢您高先生。我想就先请我们的田其庄先生来做一番回应。那么高先生的论点呢，这个很多时候也是中国政府提出所谓的言论审查制度的必要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在网络上有太多的这个谣言散布，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个影响到司法公正、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言论。您怎么看？甚至有部分的中国公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那么逐渐的适应甚至接受了官方的这种审查制度呢？
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全面。首先这个网络上各种言论都有，这种不一些这个造谣的言论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啊，这些经过这个网络舆论的大浪淘沙，很快就会沉底，它不会有得到有识之士的响应，你更不会被广泛的传播，是吧？同时呢，大家发现这些东西也会及时举报，防止这些东西危害到这个社会舆论安全，是吧？真正的有见地的，能够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事实真相、符合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这些言论，是会得到大伙的尊重和热捧。这也是李银河的这个帖子出来以后，受到大伙关注和转发的原因，是吧？也是大伙点赞的原因。那么。的确，这些负面的东西出现啊，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要把这个当成你政治上不作为限制这样的依据，这不符合这个社会现实，是吧？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不负责任就剥夺大家的正常表达权利，因为立国之本是国家的公民。国家公民如果要因为少数人的不负责任就失去了发言权，那显然是对公民权利的这个践踏。我觉得刚才这位先生的观点我不能赞同。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中共为什么要剥夺公民的那个言论自由呢？因为中共他所作所为的那些事情没有半点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你看看那些雷洋啊，他们怎么死的？看那个躲猫猫死的，像这些事情，他能让人说吗？他肯定不让人说。刚才那位姓高的是个大五毛， 不好意思，我多次听到他说过什么什么，宁可有一个坏政府啊，也不能够无政府啊。你坏政府坏到什么程度你能接受的？假如你雷洋是你的儿子，假如有人强奸你的你家里面的妻女啊，他说如果不让我强奸，我得把他杀了，宁可让他啊被强奸也不能让他死，这是他所要的政府吗？谢谢我的话。
好，谢谢您彭先生，谢谢您。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请说。山西的胡先生您在线上了。
嗯，我说话能听见吗？
可以，请说。
那好，我说了啊，我想说想要废除言论自由，首先你得有一个先决性条件，那就是选票，没有选票想废除言论自由那是不可能的。嗯，再这一说，即使你要废除了言论自由也没有用，该你随便可以说，但是该抓你抓你，该收拾你收拾你，该抢你抢你，该那个杀你杀你，不耽误你，这些都不耽误。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西的胡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想继续请我们的海涛来谈一谈，我们刚刚听到了山西胡先生的说法，那么他也提到了这个李银河的建议，全面彻底取消这个言论审查制度，很多人都说这有可能吗？那么他也呼吁中国公民大家奋起抵抗。那么有很多人说，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刚刚这位胡先生提到，首先要有选票，你的看法，这个第一步应该从哪里开始做起？
民主选举呢和言论自由，它实际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一种这么一种的这个状态和结构啊，就是你偏废了这个另外一个，在像中国这样的制度的国家，那么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是吧？在所有的共产国家，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先民主了之后才有自由，还是先自由了后才有民主？这都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的，是吧？你如果是中国，你没有这种，就是一开始像刘晓波所说的人权之本，没有一种言论自由，那么社会的氛围它就没办法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老百姓的共识就无法达成。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实行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民主，有选票，每个人能得到一张选票，没有言论自由，每个人就很难得到一种选票。
那么我想请教田其庄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按照李银河女士所说的，要全面彻底的来消除这个言论的审查制度，需要全体中国公民的奋起抵抗，您觉得光是这一点上，它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效？
我觉得啊，这个不要用这个抵抗这个词儿啊，这个还是在现在这个环境中，好像有点强化了一点啊。我主张是大伙勇敢一点，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把事实和真相说出来。其实呢，中国大陆讲真话的风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与极左横行时期那种疯狂和残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是吧？更多的情况下是有些人放大了恐惧，也是给自己的胆怯和猥琐寻找借口。在这方面呢，有一些知识分子的犬儒作派啊，尤其令人鄙视。我主张是你看到这个问题，你就讲真话，是吧？你不要遇到该你讲话的时候你不讲，该讲事实你不讲，该维护的权利你不维护，你逆来顺受，啊，那实际上是你自作自受。我认为，公民，你要想当合格公民，你就勇敢地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把你该说的话说出来，是吧？你不去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你永远没有公民权利。你等着人家什么时候对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家一直不进行，你怎么办？所以说我建议这些公民们自己自觉地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你的言论自由你就去说去，是吧？你的这个做得对你就去建议去，你认为这个官员做错了你就去批评去，是吧？这没错，你只要符合事实，只要实事求是。现在这问题是啥呢？都不说，都不吭，然后一味去骂街，我觉得这样不好，是吧？我有一个观点，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中国，践行公民权利就是实施宪政。实施宪政，我们自己践行公民权利，自己勇于站出来，迈出第一步，是吧？去说去，去表达去，你正常的表达， 是吧？这样呢，你这个宪政也就从你身上开始了。每个人如果要是开始行动啊，那么整个中国的宪政也就到来了。你不能一直等着官方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猴年马月不实施，那你这中国的宪政就永远不开始了吗？所以说，我主张不要等待，自己行动。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推友，他们在发表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位署名叫刘 Morgan 刘的这位网友，他说最近一年言论审查是不是还是和十九大的召开有关系吧？他说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开放，这是没有办法来阻挡的。另外有一位署名叫 Terry 王的这位网友呢，他是这样说，他说中共实行肉体阉割、计划生育引产，还有精神阉割，压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中共要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实行希特勒式的大屠杀，中共对于中华民族的迫害要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严重100倍。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审查制度明的是堵无聊的谣言和诈骗信息，暗的是封杀危害政权的言论。中共政权是要抓住钱袋子、枪杆子和笔杆子，三子缺一不可。那么我们实际上呢，在看到今年六月份，我们知道中国开始实行的所谓的网络安全法。那么在这个网络安全法里面，第五章第58条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他说到要因为要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公共秩序，处置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需要，经国务院决定或者批准，可以在特定区域对网络通信采取限制等临时措施。所以也就是说，有很多网友的评论，这代表着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呢，当局可以断网。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从实际上的一个做法来讲，以断网的方式来约束，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场湖南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水，就有很多人提到官媒或者是媒体的报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还有村民的求救帖被删帖。我想继续请教这个海涛，在这样的一种网络安全法的束缚之下，这个人民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表达？虽然刚刚田其庄先生说
是
大家必须要来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是在硬体的环境不允许下，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想顺着田其庄先生这个他刚才那番话呢，就是说我想起了，就是在2008年呢，中国奥运会召开之前呢，我曾经呢有一个机会，正好和刘晓波在一个场合，我们就谈起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对刘晓波是这么说的，我说刘晓波，现在呢你这个有很多的活动你都在那非常积极的参加，那么你有没有想到当局会马上就把你请进去呢？刘晓波当时刘晓波这个人他有点结巴，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当时毫不犹豫的他说任何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啊，他就回答了这么一句，他说任何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吧。这个话呢就和田其庄先生刚才说的是一样，就是你要敢于这个发言，看到你不平的事你要说，看到这个该批评的事你要说。刘晓波他就是这么一个，他就说总得有人就是发言。我想现在刚才你谈到那个就是互联网那个，就是说重大事情要断网，他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灯给你啪嚓一下全部给你掐灭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政府就可以干他这个愿意干的事。比方说1976年所谓天安门，刚才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当时为了纪念周恩来形成一个很大的天安门运动，那是1976年。当时呢北京的工人民兵就是在那个把天安门所有的这个灯咔嚓全部拉断，然后就开始下手，就开始抓人打人整人。一直到1989年那个天安门运动，就是6.4清场镇压的时候，也是关键时候，咵，我把全部灯，我全部给你掐断。这时候呢，就是，军队就可以，戒严部队就可以开始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整个的互联网，他们中国的这个领导呢，他也是这么个想法。我如果在关键的时候，我把整个互联网、整个 VPN、整个什么防火墙，我全部这个就利用起来，全部这个给你掐断，那你中国老百姓那不是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吗？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做什么都是对的。
嗯，我们在这里也再来看一下李银河女士，她在她的文章里面，她说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她说为什么有些事情不可言说呢？仔细观察，其中必定有做错的事情不肯承认。然而不承认事实真相，对于历史公论没有丝毫用处，除了让人们看到自己缺乏道德勇气之外，完全于事无补。 节目我们最后剩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交由我们在这个中国的田其庄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也有很多人说今年又面临了十九大，刚刚也有网友说这种所谓的言论审查只会越来越严厉。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您刚刚也再次呼吁大家所有的中国公民有声音就要发出声音，但是您是不是也可以提供这些中国公民在发出声音的时候又该如何选择自保？在这样的一种言论审查制度之下，中国公民要如何保障到他们能够发表声音又能够保护到自己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啊，还是回到胡适当年的话上来说，咱们不要少谈点主义，多解决点问题。我们针对一些现实的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和主张，提出我们的想法，我觉得是可行的，也有很多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做。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就注意到中国的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要爱党爱社会主义爱祖国，我就觉得这一条不对不好，是吧？你如果要是因为这个中小学生他们有的刚刚不穿开裆裤，他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祖国，什么是党，什么是社会主义，你叫他爱，他必定是言不由衷，他进而就会编瞎话说假话，是吧？你这样组织他从小说假话，等到长大了以后他肯定还会说假话。然后我就把这个想法写了一个建议书给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发过去，结果两个月之后教育部长就出台了中小学生守则的修改稿，就把这一条改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啊，我们一定要针对具体问题去做一些事情，不要是哎呀很大的很大的目标很大的话咱们一直去说，那些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针对一些现实问题有很多空间，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我希望在这方面大伙多努努力，还是落实胡适先生那个观点，我觉得更有意义一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一次感谢田其庄先生，还有我们的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两位。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要为您聚焦的是中国留美学者张颖颖失踪案，到底凸显了美中司法体制的哪些区别？请您按时的锁定，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老说一个名字。